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今天是平安夜，明天就是圣诞节了。你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吗？你也会庆祝圣诞节吗？关于圣诞节，你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圣诞节对于我来说，有一种无法言述的浪漫情怀。还记得在去年的圣诞，我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张晓峰的文章《圣诞之踏片》中，张晓峰说，由于圣诞节的那种美法已溢出生活的常轨，以致回忆中的圣诞总是不十分真实，而且圣诞节再来的时候，你又老以为是第一次，似乎金钟第一次交鸣，明星第一次放光。每年的圣诞都会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。那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首先要和您分享的依然是张晓峰的一篇文字，《给你莹莹》这本书中的第16篇《马槽与心》。莹莹，暮色里归来，发现你寄来的圣诞卡，虽然没有信，也让我稍觉宽慰了。冬天的黄昏来得太早，我匆匆走入房间，才发现它是那样美丽的一张圣诞卡。我要将它放在圣诞树上，让朋友们都看看它。你也来吗？我们将有一个圣诞晚会呢。很凑巧，上次刚和你谈过死，这次却新逢这样伟大的生之庆祝。几天以来没走过街头，那些美丽的橱窗设计总吸引着我，那些彩纸，那些卡片，那些发光的包扎缎带，那些精巧的五色小灯泡，以及拥挤着的人潮，把这个暗淡的寒流季节缀得温暖而闪耀了。不管这个节日被人误解到怎样的程度，国人总算一年一度接触到圣诞节的圣字，以及耶诞节的耶字了。在广大古老的中国社会里，能听到这奇异的两个字，恐怕还是近年来的事呢。莹莹，也许你不会体验到我的这种喜悦。每到圣诞节，我总有一种深自庆幸的感觉， 每当我唱起那些旋律优美的圣诞诗歌，我的心就被带回2000年以前的伯利恒小镇上去了，仿佛可以听见玛利亚正低度着一支小曲，安睡圣婴，因你是在天使看顾中。每当此际，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感谢，他是为我而诞生的，他是为普天下的世人而诞生的，他的诞生结束了人类长期无盼望的挣扎，带来了一片似锦的曙光。这是一个怎样值得欢欣的日子，怎样值得感谢的日子。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，这个节日都具有深长的意义。当然，我说这话并无意取消非基督徒过圣诞节的权利。事实上，圣诞本来就是为不信的人预备的。每当我望着商店门口川流的人群，我的心里总强烈地喊着一句话：朋友，为什么不让耶稣今天就诞生在你的心里呢？是的，耶稣会生在客店的马槽里，那只是一种客观的事实。但是，如果他诞生在你的心里，那就成为一种主观的权利了。莹莹，你觉得是吗？让我诚心诚意地说，莹莹，愿你圣诞快乐。
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生命有限，时光也会走，如果你不珍惜，机会难留。礼物虽然好，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为你带来关于圣诞节的故事，名字叫做《一辈子的礼物》。很多年前，我在整理照片时发现了一张很老的照片，上面有母亲、我和四个妹妹。我记不得当时的情景，就问母亲。那是1959年的圣诞夜，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喜庆。当时母亲带着我们姐妹离开父亲已经一个多月了。那个时代，单身母亲是不被社会接受的，周围的人都用歧视的眼光看我们一家。可怜的我们就住在贫困的温尼伯湖小街区里。那段时间，夜里警报声不时响起，母亲望着天花板，眼里噙着泪水，几乎彻夜不眠。圣诞夜外面下雪，房间里唯一的光亮是圣诞树微弱的灯光。圣诞树很简陋，母亲给了我们每人一件小礼物，她希望能给我们更多礼物，但是吃饱饭才是最重要的。忽然她身子微微一抖，搂着我开始大声哭泣。这时有人敲门，原来是那个所谓的妓女。这是母亲对楼上那个女人的称呼，因为她总打扮得很俗很艳。母亲擦干泪让她进来。女士，她说，我知道你的生活很艰难，你因为要照顾孩子而无法去教堂，你现在马上去教堂吧，我会照顾好你的孩子们的。你的大女儿告诉我，你很想去教堂。母亲相信了她的话，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。结局也并非是母亲沐浴着圣诞之光做完祷告回来。她刚到教堂就开始担心孩子们的安全。她怪自己为什么要相信那个所谓的妓女。他一点也不了解那个女人。他急急地跑出教堂，在雪夜里狂奔，心揪得紧紧的。我为什么这么傻，把孩子们留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？他想象得出家里满是身份复杂的各色人物和醉鬼，孩子们哭着叫妈妈，那个所谓的妓女狂笑着踱着步。不一会儿，母亲已跑到了楼梯口，她听到了孩子的尖叫声。天哪，她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母亲飞一般奔上去，猛地推开门。 他见到了和想象完全不同的景象。他首先看到了脸上堆满微笑的我，我就是尖叫的那个，然后是我的妹妹们。当他看到地面，惊呆了。礼物，好大一堆礼物，堆放在我们那简陋的小房间的地上。母亲愣了，说不出话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所谓的妓女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微微笑着。母亲哭着说，
我就像傻瓜一样误会着你。
我只是站在这里说说话，是那些流浪汉、酒鬼和小偷们送礼物给你和孩子们的，你们每人至少有八件礼物。那个所谓的妓女仍笑着，但眼里闪烁着泪光。后来母亲从他人口中得知，楼上的那个女人，就是那个所谓的妓女，早已向整个街区打过招呼，她哀求人们来帮助我们。她的善心感动了人们，所以人们慷慨地赠予我们礼物。无数次，母亲讲着讲着就戛然而止。那故事永远没有结局。他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那张照片，仿佛故事的结局就藏在那张照片里。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圣诞夜，我们被礼物的海洋包围着。你可以从我和妹妹们惊喜的尖叫声，还有母亲的笑容里知道这些礼物的意义。就是那群身份卑微的人们，给了我们全家一个永生难忘的圣诞节和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。那是我们一辈子的礼物。
You try to speak.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最后为你带来这个关于圣诞节的故事，名字叫做前方不只有罗马。麦瑞·格利斯13岁时想做一名出色的医生，圣诞节在床头挂上袜子时，他许下的心愿是拥有一套完整的人体骨骼模型。那副被处理过的骨架被父亲带了回来，但他不能塞进床头的袜子，只能摆在家里的猎物室中。这副模型是用金属挂钩把人体的骨骼组装起来的，麦瑞只用了2周时间就可以把它完全拆卸，然后组装得毫无瑕疵。他总是喜欢在手里攥一块白骨揣摩的习惯，让他失去不少朋友。孩子们当中没有几个人喜欢这种阴森森的东西。他怪人的绰号不胫而走。在被霍普金斯医学院录取时，虽然没有实际的坐诊经验，但就对疾病的深入研究来说，麦瑞或许不亚于一些在医学院学习了4年的学生。他的特殊让霍普金斯医学院允许一个新生提前跟随教授们研究课题，到医学院附属医院去坐诊，学习实际诊断技术与经验。副校长说，为什么不呢？既然他已经为到所谓的罗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我们不妨让他的速度更快一些。在一次手术中，麦瑞发现自己竟然晕血，当看到医师的手术刀割出剖口，鲜血涌出时，他四肢冰冷，头晕目眩，没听清楚医师在喊什么就昏迷过去。麦瑞认为自己不能就此止步，为洗刷耻辱弥补缺陷，私下里他在实验室解剖青蛙、豚鼠。他戴上墨镜，想通过看不到殷红色的鲜血来缓解自己的紧张，可是这也失败了。他闻到血腥的味道也会出现晕血的症状。学校建议麦瑞转修内科，这不需要与鲜血和手术接触。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，内科的病号也有咳血等症状。查房时的再次晕倒让麦瑞无法把握自己的前途，他心灰意冷，休学回到家中，常常在卧室里一待就是一天，甚至想自杀。最疼爱麦瑞的祖母决定找他谈一谈。那天下午，祖母拿着从国家地理上精心找出的一摞图片来到麦瑞的卧室，他一张张地把那些美丽的风景展示给麦瑞看。麦瑞不理解祖母想向自己表达什么。看完最后一张图片后，祖母抚摸着他的头发柔声说，
孩子，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罗马，只要愿意，你完全可以到达同样美丽甚至更加美丽的地方。
看着祖母满是温暖的目光，麦瑞哭了起来，眼泪冲走了他之前对于理想的所有憧憬。无论什么原因，当自己与目标不得不擦身而过，或者永远无法重合时，强求只能是自取其辱。而方向不对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半途而废，重新开始。麦瑞重新选择了一所大学，毕业后他在报纸上看到关于风靡世界的芭比娃娃的讨论，粉丝们说芭比的身体实在是太僵硬了， 能活动的关节不多，眼睛不够大，与大家期待他越来越像真人的期望相差太远。麦瑞想起了组成人体的那些骨骼，想起了自己积累的知识。他进入 Mexico 公司，完成了芭比娃娃征服世界之旅的重要一步，发明了骨磁环，让芭比娃娃更接近真实的人体，赋予了芭比娃娃更宽的额头、更大的眼睛、更灵活、更多的活动部位。麦瑞无法想象，那个曾经固执的自己如果坚持下去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，或者一事无成，或者遥遥幻想着自己的罗马永远无法到达。其实祖母说的直白却无比正确，世界上不仅仅只有罗马那么美丽，而前方更不仅仅只有罗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祝福你。Thank you.